感谢主，安息平安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陀拉。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阿爸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你真是托着我们手的神，在我们的路上虽然会跌跌撞撞，但你总不离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会在哪个地方让我们再次站起来，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今天通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次明白你的恩手经常引领我们的路，让我们再次把信心仰望放在你的身上。感谢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学习创世纪，有时候读的好像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好像一个电影剧，或是比电影剧更要精彩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其中一个最高潮最精彩的一个地方。那这几周我们一起在学习，太多故事了，从雅各从比斯巴出发到巴旦亚兰，到回来，到生了很多孩子，12个，还有3个的底拿，到之后现在又是几年去了一个旅途，去了埃及。在这个遇到饥荒的时候，他的哥哥们第二次出发去埃及敌粮，在那个瞬间发生了一件很不一般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好好去学习神的手怎么在里边带领。这个图我看到的时候就特别感动，他们两个羊就好像雅各跟他的兄弟们见面的时候，那个要抱在一起感动哭泣，还有真的是不断的说不尽的，好像有神的带领在里边。在我不断领受节奏陀拉的时候，我领受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脉络，看到神在他的时间让你经常会体验到他在你的身旁。在节奏的陀拉里边，我看到箴言16:9里边这句话觉得很有同感。他说，人性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不论你是在工作，你是在照顾孩子，在什么的情况，你可能会有一些计划，有时候会开心，有时候会伤心，会不安。当你发现过了一段时候，你回头再看过来的时候，你有过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说，人的智慧说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确实有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到过去的所有的经历，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神的手在引领我。当下你可能盲目不明白，甚至很丧气，很迷茫，但我相信你到的哪一瞬间，就好像今天会讲到的关键瞬间，他们好像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事情神在一点一点的铺路。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到，我们在经历一个新兴的旅程，就好像我们看到雅各，包括约瑟，包括犹大，他们死弟兄们，他们都在经历一个信心的旅程，我们都是一样，并且会不再一样。他们真的变化了，好像成为另外一个人一样，不是一天一瞬间，乃是一步一步来。包括约瑟他自己，包括犹大他自己，我们这几周都不断的分享到，哇，很震惊，很精彩，怎么的不一样。我们先看看约瑟。在上周之前，我们都看到约瑟他非常难过，因为他本来是一个 受宠爱的雅各的宝贝儿子，穿着财衣，谁知道竟然遇到被他的哥哥们出卖，被卖到去埃及，已经够惨了，竟然还要下到监里边去。他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监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杀在监里。创世纪四十章十五节。他一直都觉得很委屈，在各样的事上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在我的主人乌会长波提法的家里，他的妻子引诱我，我没有对他做过什么，竟然结果还要下到他的主人的那个监的里边去。他不明白，我们有时候在一个遇到最穷紧的状况里边，我都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遭殃的事都要临到我身上。虽然我看不到约瑟在不断的埋怨，但是你会看到那一瞬间，我没有做错什么吧，主啊，你的灵与我同在，我所做的事情很好，主人也看见，但是为什么我好像一步一步越走越好像越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方向呢？但是当他遇到这一周，他看到他的弟兄们再次回来，他认证了好几件事，他就确认到这些经历就是神的手在里边。过了这一段日子，约瑟在创世纪四十五章七节里边再次讲到，其实他明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全楼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关键是他们二十二年，大概二十二年了。你可以算一下，约瑟被卖的时候十七岁，然后他三十岁见到法老，然后再开始有七年的饥荒，然后七年的丰年。他说已经到了过了这段日子，他们开始发现明白，在这个时候其实神在一个一步一步在计划的当中，让他们有这个一起的相遇。而且这一次约瑟跟犹大已经是跟他的弟兄们已经非常不一样。在这里你会看到，我们一起看到这里的时候都觉得，神为什么用那么多奇妙的方式来布局这个全国局面。我们有时候在里边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到什么事，当你看到当犹大跟着他的哥哥弟兄们来到地梁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准备回去了，但是约瑟他的那个银杯竟然发现在最小的弟弟便雅悯的行李的里边，然后管家就说谁偷了他主人的银杯。在这个时候在便雅悯身上找到，他们就一起的回去约瑟的里边，约瑟的家中，向他讲明发生了一件什么的事。在这里我觉得很奇妙的是，要是他们的哥哥们不爱便雅悯，不关心他的爸爸的话，其实那个管家都说谁偷的，谁有银杯的就留下，其他的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他只是需要咱们便雅悯留下来。但是他的哥哥们竟然，我们都做你的奴仆，我们都一起回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便雅悯？我的弟弟不能回去，我们回去有什么意思呢？ 他们怎样弟兄们一起回去，我的爸爸见到便雅明不在，他也受不到这个气急。他们爱他的爸爸，他们不允许我的小弟弟，我们弟弟就怎样的留在埃及里面，怎样的回去。他们也答应过，包括犹大，他说他在他爸爸雅各面前担保，我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来。这件事情不是单单犹大他自己的责任，连他的弟兄们同样觉得这不是单单犹大的事情，是我们全国家庭的事情。这个哥哥们他们都好像都已经不再一样了，不像以前一样，或许是你是你的事情，他们好像经常在路上会不愉快，会吵架，好像是一种不和的状况。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怎么看他们好像是一条心，跟过去的所理解的他们的关系已经是不一样了。他们爱他的父亲，他们爱便雅悯，甚至在这个时候犹大站起来，站出来，今天的题目叫哀禁。怎么哀禁谁？哀禁谁呢？在几个最关键的时候，犹大起来，站出来，跟约瑟说话。当你好好思考这个一步一步来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是靠一个翻译的呢。哥哥们他们是讲他们的语言，约瑟装的听不懂，通过一个埃及人的翻译给他全言，是怎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到这个瞬间，景燕你仔细去看，犹大景燕站起来走到他附近，跟他讲只有他会觉得他自己能理解的言语，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我明明不知道他是约瑟，他是一个好像法老一样有尊荣的一个人，我仅仅跑到他面前用我直接的语言讲了一堆或许他听不懂的语言。我觉得犹大真的是，他不但是鼓起勇气做这个行动，为了救便雅悯，为了他爸爸的缘故，为了这个 mission 这个行动要完美完全成功以外，他确实是用尽他所能，并且他觉得他为这件事情里面站出来，不论那个语言上面能不能达到约瑟的明白的程度也好，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或许我也不知道，他很担心能够翻译能不能真的明白这件事情，他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领受去跟那个时候的宰相讲明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怎样回去，便雅悯不能留下，我们没有做过错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只有神知道。当他做了这个行动，你不知道约瑟当下就爆了，他就受不住情绪来了，他就知道我不能看到我的哥哥们这样就白白的回去，看到我的父亲可能遇到的这个害，这个危机，他就公开他的身份，跟他们在上拥抱，其实我是约瑟。哥哥们真的呆住了，总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看圣经很简单，我们看了很多遍很清楚，哎呀，这样对话，我们是呆在他们哥哥们的身上，呆在犹大的身上，他是第一个杀到运的那个人，怎么原来你是我们一直耳为已经不在的那个约瑟，就在你的面前。他们的对话之上也看到他们之间都很亏欠，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做了怎样的事情，一直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有放下这件事，他们在内疚，他们在反省。到这一刻几年发生了一个神这样完掌控的一个和好的局面，为什么这么峰回路转呢？主啊，神有他的主权，怎么去铺垫？我在问神，哎呀，比较直接了当不更简单吗？这个真的来来回回，但是我发现你只是去好好去想的话， 每一个角色里边，他只是里边都有一些伤在里边，曾经他们弟兄之间的不和。我讲的其实越是讲的不是说坏的报告，是他们确实哥哥们做的不好的事情，他就是诚诚实实的告诉他的爸爸有什么做错呢。而且但是他假言遭遇了这样的下场，这个光景，但是到最后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神差我来是有一个目的，为了把我们家庭要留种在地上。这个荒年要持续七年，现在只过了两年。我也想去思考，我饿了两年的时候，你能从迦南地走到埃及吗？你的牲畜还有力气抬着你走吗？你不是靠你自己走这条路吗？你还有体力这样做吗？这条路一点都不简单，一条路一点都不安全。你有几道粮呢？你回去的路上人盯不盯着你的粮食呢？杰森是凭信心的一个行动。大哥了，为什么雅各会担心这个路上一点都不安全？但是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看到约瑟他现在的一个能做的事情，真的比较一下去看，他就好像一个方舟一样，他可以保护你的生命留种。这是神的在救赎计划里边经常会发生的，兴起一个环境，他为了就是留下一部分的人。在圣经里边，叫渔民，他会拣选一部分人成为他的渔民。要是你经过神的试炼还站立得住的话，到今天我们同样经历到同样的事情，这种不是试探，是试炼。一个一个你看到越是他的为人品格，就往往会表现到他的这种品格。当那个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他说，我怎么做这个恶事得罪神？我心想，他已经是女边是最大的那一个，就是那个他管理的女边，他不讲，没有人讲，没有人知道他是刚刚那个年纪女边最血气旺盛的时候。但是他说他不能得罪神，为什么？没有人看见呢？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没有人看见不是没问题吗？这样神会看见，你在默默不知的时候做的事情，神在哪里看的？接受是每一个要遇见试炼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觉得是没事，神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确实在看着你。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的每一个品格，在每一个试炼，包括在怎样的品质的里面，你看到约瑟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怎样的事情？确实，我们在往往每一件事情里边的你的跟神的关系对应，足足看到你跟神的关系。想到他们要来到这个埃及的地方，他们确实经历过很多新兴的路程，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语言不通，很危险。我也会想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日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生在日本东京，在回想在思考这段日子的时候，我在默想我自己是怎么的一个光景，我怎么会来到日本东京这个地方，我遇过什么的事情呢？大家都有不同的故事，我相信都有神奇妙的手在带领着你。我当时来到日本第一个目的是来学语言，我不是很会学语言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学语言，还有一个我没有学过的语言。当我好像约瑟的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都是这样，到我今天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有时候也会跟我妻子聊，就是为了遇见你啊，太那个了哈。到了后才能明白，有时候我们讲起来都觉得很好笑，因为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一群人的那个观光车的里边，有一位他虽然是叫导游的人，但是他很明显是一个宣教士，他发声成为导游在那边。他讲了一段很让人扎心的一段话，他说大家从世界各地来到的华人的信徒来到耶路撒冷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来不是去旅行，我们来是要领受一个使命，然后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地方继续为神做工。当时我们每一个来到以色列都很兴奋，都很想知道是否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要来到可能会打开都更明白。听到他那段话以后，我们个别有一些交流，他讲到哎 KK 林子，你们是从日本来的？对呀，我们很愿意继续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也盼望知道我们要如何行。他也说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命定，知道你们应该在日本做什么。他分享的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从去不同的国家，有时候是去祷告，有时候去有一些服事。他说日本这个地方对我们宣教士来说是很不容易进去的一个地方，常常会遇到困难，或是签证的问题，或是说语言不通的问题等等等等。他说既然你们在那边住，你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或许神又要差遣你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好为他站立。我们继续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中，我们也不再论想觉得我们应该要到这个国家，到 A 国家 B 国家到去跑。我们听完以后放在心里，我们确实觉得或许我们来到不是单单遇见对方而已，乃是在这个土地上面有一个神要给我们一个要做的心意。那么多年来发现，原来我们在这里就学习到很多过去我们在过去的教会没办法明白的圣经的话语、陀拉的信息，我们的心完全被打开。我们不单是这样，我们所遇到的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跟他有不同的互动沟通，可以讲的我们会讲。所以我感谢主，虽然我跟林子之间从一开始会有很多开心眼泪，做那个磨合等等的情况，但是现在看回来那个当下确实很痛苦，但是都是充满的神的带领。我只是想回应一下，每一个人在神的带领当中，确实你会有很多的机会为他做见证。等一下会提到更多的不同的见证，因为我觉得今天节奏的陀拉埃进犹大就是为了这件事，他做了他自己最重要的见证，然后这件事就峰回路转的完全反过来的一个状况。本来他们拿了粮就回家算了，不是，因着犹大他参出来讲了这番话，他就上映了，他们就叫法老也知道这件事了，就吩咐把他的家人全都接过来。为什么是埃及？为什么这个方法？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慢慢分享。我很感谢主，真的，我们回应神的时候，会有你自己很多经历是神跟你很一对一很特有的一些关系，但是神会给我们很多机会为他分享今天的见证。所以最后我想讲，我平时准备陀拉的时候也会看到其他的章节经文，当我思考节奏的陀拉的时候，也会想到路德记里边，大家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常常会朗读也好，你自己私底下读也好，《 路德记里边其实有一些情况，我觉得跟节奏的妥拉或是创世纪里边真的很相似。当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会知道路德记就是讲到路德，但是呢其实很关键是当时也是遇到饥荒，他们从伯利恒就决家就到摩亚地那边去，从摩亚地发生很多事情，拿奥米的丈夫去世了，然后路德的先生也去世了，他们就剩下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也要再一次遇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好像穷途没路的那个情况之下，当拿奥米吩咐路德，你就回去你的娘家吧，我这样不没有办法再给你什么幸福的了。但是路德的反应是，不，我不能你跟你分离，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怎样坚定的要跟随他。结果真的拿奥米也没有拒绝，他就把路德带到伯利恒去，当时也是一个饥荒的情况，他们没得吃了，他听说我的老家有粮，他就把路德带回到他的老家去。到那边他们遇到他们其中一个基金亲属住宿主，我们在里边有时候牧师分享过，我们也清楚这是神要救赎我们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计划，我们必须要靠一个基金亲属住宿主，我们的中保，在路的这个记载里边就是这个波阿斯，他是犹大的子子孙孙。在我看到里边你会知道一件事，当你走到母路的时候，当你抓住神的时候，神往往在你最卑微最没可能转败为胜的时候给你一个完全扭转的局面。今天我告诉你，我有很多的想讲的东西，我好这里有一点那里有一点，我说怎么讲呢，主啊你帮助我。我到早上在坐那边的时候我还在纠结这件事，突然欢真姐妹出现，我就突然觉得主啊这位姐妹很不简单，她的出现就好像检视得胜的一个见证，她身体有些状况，但是她已经胜过再胜过，她的出现她的出场好像就给我一个莫大的震撼见证，我说主啊这就是一个见证，不用讲话站出来就是一个见证，那我要讲什么呢，那我就下台，不是，那我就讲我的经历就好了，我还要讲什么带到你呢，为万民做见证，你有道当然就打开来读，大家会对字的话就会读，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只可以讲我的一点点个人的小见证。再讲一个，今天路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坐电车，大家都会坐，一到了这个御茶水这个站，上了楼梯，一个海报哈兹莫铁，他们叫开年第一天去哪些庙去拜的那个海报，这个都是一个生意来的，户上的神是要抢人去拜的知道吗，啊，不讲这个，突然让我神圣灵提醒我，你知道你有一个见证你可能没有跟人分享过，这个跟我来日本也有关系，我来到日本读完书了，我就求问神，神我要留在这里还是回我的老家，我那个时候很简单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觉得我在这里我认识你比以前深很多，这里的教会跟我以前的教会很不一样，我觉得到我心里里边去，但我不论怎么样主你带我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吧，当时就在学校里边找到一个介绍工作的中心，我一进去我也没有会讲很好的日语，紧接那个负责人就给我递了一个单张，他说你试试看这个吧，我也傻的不够傻的呢，我就真的就去 就是提出我的那个申请，公司也那个时候的那个也公司也见我。那今年他需要一个三个月的训练，那好吧，没关系，我就当学语言吧，就当学一个东西，我就去了。那我今年也通过这些试验，我就被录用了，好开心哦，很美满哦。当时我是一个夏天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公司的，当时第一年你就知道，在日本工作第一年你是没有什么假期，可以说是没有。当下在夏天的时候，他们都是有一个星期的夏季休假在公司里边。他说：“畅想 KK， 你都要休息。”我说：“我没有假期，怎么休息？”这是公司的规定。这是当时的黄斌的店长跟我这样说：“你必须要休息。”那我没有工钱，那个你必须要休息。那我很不情愿的。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觉得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能工作，然后你强迫我休息。他说这是日本需要夏天就是要这个星期休息。那个时候我的理智不能明白接受，因为假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吗？原来是要你决定的。但是我第一次很不能理解我这个店长所讲的话跟他做的作风。我记住你。走到新年的日子，1月4号，很多日本的同事他还是在请假的当中，我没有假期，我去上班。我到了黄斌的公司的里边，没有几个人，店长在，还有几个做文字的同事。9点钟大概差不多来了，店长突然站起来说：“我们去哈兹莫铁。”我当时都不知道哈兹莫铁是什么，我就问旁边同事：“怎么发生什么事？”“穿衣服吧，我们要出去。”“哈？哇！”大家穿大衣。我说：“怎么了？不是上班吗？怎么上班时间出去？”原来他们要去旁边的城市去拜。支店长，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工作时间怎么做世人的事情呢？我傻得不得了。这个事情对日本人来说大得不得了。上班第一天我们先去那个他们的去拜一拜。我在电梯里边我就着急，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怎样走过去吗？会有什么的下场受后果呢？这个店长我已经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还要今天跟他完全的杠上吗？我说：“神，你给我智慧怎么处理这件事。我知道我不能进去，我去也不会有平安。在路上我就好像犹大一样，我就靠近他，我就爱近他，我用我仅可以讲的一语，我就跟他说我不能进去。”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吗？他竟然说：“好。”哎，吓了我一跳，那么顺利吗？他确实在这方面好像就没有强迫我，我就在门口那边在等着他们，他们就在里面去了，然后拿些东西出来，然后就结束这个动作。我就告诉神：“神啊，我感谢主，我竟然鼓起勇气，用我有限的语言能力告诉他我是信耶稣的，我不能跟你去拜你的神。”感谢主，再过了，我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边，我真的很奇妙。今天几年我想起来，我就跟神说：“主啊，要是你让我待在这个公司，我就待；要不然你就把我带走。没有什么待不了吧？我要服侍一个怎样的一个所谓的老板？对我来说，当时的理解，我都只有一个老板，我不会看这个支店长是我老板，我不会轻忽其他人做我的老板，我的老板就只有一个，就是我的上帝，他要我去行我就行。过了几年，你都可能知道金融风暴， 当时我们公司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需要裁员。结果我被留下，机电长就不在了。他是其中一个开启这个公司的其中一员，但我不知道神用他很奇妙的方式把他都拿走了。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但我盼望在有合一的机会之下，把握每个机会跟别人分享你跟神的见证。他会继续保守你，我希望他会知道这里有一些人他是信耶稣，他不可能跟你去拜你的偶像。还有一个见证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这是关系到我妻子啊，对不起哈，我每次都会讲到他的事，但是呢这个也觉得非常的扎身。他的工作也是很长时间，以前在他的工作的办公室里边，他跟他的上司哇，也算是就是老板，就是上司关系挺好，有时候跟他传福音，也送给他圣经。但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办公室就是有一个，你明白吗？就是有一个佛龛，只有这佛龛嘛，啊，神社的那个东西就放在那边。当然我的妻子每一次在那边就是祷告，捆封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你在这里荒芜权势。我跟他一起祷告，我说这个偶像早晚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结果怎么样呢？还在。但是我的妻子呢谨言现在就不用办公室办公，就在我自己的家里边办公。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去用很多方式，或许是我们想的方式，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方式去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真的信靠他，越信越明白他确实在引领我们的那位主，并不是是我们自己去思考的去计划的那种方式，这也是超过我们自己所想所求的。好嘞，既定亲属救赎主讲完了。对。最后想跟大家分享，我在预备这些思考这个陀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关键的灾难，饥荒，非常严重的饥荒。埃及自治的本地的人都已经把地都卖光给约瑟给法老，为了就是吃那口饭，最后连地都没有，牲畜卖光了，把自己都卖给他做牢地。到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警醒？你会因为什么的原因把你自己也会出卖给到时候你要遇到灾难的那个人呢？我是想说，在思考节奏陀拉的时候，我们都好预备自己的心，万一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迎言站立得住？我会怕哪一口饭，或者说我就妥协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这里很精彩，我们都常常读到。整章都好读，我怎么办呢？我只可以全一部分来读。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13节吧。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关键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跟林子常常也会谈到末后的日子， 因为解释很实在的，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将来会遇见的，或许很大，或许就现在我们遇到已经很大的不容易的时候。他说中文叫陷在患难里，英文他说 hands over to be persecuted and to be and put to death。 他说你会受逼迫，这种患难中文是没有他，我觉得还没到我明白的地步，就是好像一些困难。他说你会被逼迫迫害，因为你相信上帝，因为你保持你要守的信仰，你会受到迫害，甚至他们要把你灭口，他要杀害你们。怎么大的一件事，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吗？你好像遇到约瑟他们遇到的时候，你会对神有什么反应？您的温柔，关键是到最后他说必有许多人跌倒，我的中文比较差，我真的看到耳为是跌倒，但是原来英文他说 many will turn away from the faith， 他说英文说有些人他会背叛，他会放弃他所持守的，他已经受不住了。这些试炼来到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其实有多真的信靠这位神。我们现在在不同的状况里边，或许你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可以锻炼我们这个信心。我可以知道我靠着神我过了这个难关，加分升级了。到最后这个大关的时候，你能不能继续持守你的信仰，甚至到死的地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看这个中文我会说人无可忍，名遂在人，好像不是这样。我看到英文的意思是 stands firm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他不是叫你忍耐，就是说哎呀给打给怎么骂我都忍，不是，他说你还是要持续你的信仰。这是皮外的受的迫害怎么也好，这是皮肉之伤，但是他关键是你的信仰能不能真的是纯正保留在你里面，这是 homono， 是真的东西。我看到约瑟，看到犹大，他们真的遇到很大的灾难，我们或许将来会同样的遇到。在福音书，耶稣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到时候会有你好像想象不了的一个光景会出现，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慨叹，好像不是单单一种 physical 这种物质上的问题。我有一次看了一些先知使徒的一些一个录像，觉得他讲得非常扎心。我们要预备这个末后的时候，要刚强，要警醒，做好准备。然后呢，他那个很扎心的信息到最后，他就登出一个电话号码，他说大家可以来订购我们这里的好几年份的罐头米还有水啊。然后我就看了傻了，我说怎么你讲完这个幕后的信息应该要心里有准备，然后你推荐一个可以用钱买的东西成为我的安全网，它是一个保，就是那个叫什么让你心里边就因为买着这个幕后他们叫什么我都不知道粮食的包，就会有安心吗？我看了以后，我就把那个视频就把它从我里边消失掉吧。因为有时候你会知道，当神要保护你，从神里边的话语保护你的时候，你必须要从不是非常理智的方式去理解一些事情。神做的事情，包括这一次节奏的陀拉也好，神要喂养他的百姓也好，神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也好， 他每一件事情他有他的预备的方式。难道你打个电话号码刷一个卡拿一个东西来到你家你就可以哈哈继续过你平时的日子吗？我盼望我们都要警醒。我很后悔看了那个节目，我觉得，但是我会就明白你可以怎么去辨别一些人的心，他为了是做生意还是真的是为神做这样的见证。但不论怎么样，这里我们好好读熟神的话语，我们懂得去分辨，这是我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很容易不小心不读、哦、他讲什么我就觉得他讲的对就听他的好了，他讲的很精彩、哎、圣经我有时候听不看不懂，不行。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没有写出来，马太福音24章里面就说了，他说什么呢？第4节24章是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慕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还有很多假先知啊。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然后我们怎么去分辨呢？我们只可以熟读神的话语，自己去知道他讲的对不对。那结果我都熟读了，我还要听人讲吗？啊，我们都现在就暂停在这里吧，我们就好好读一下就行。就是嘛，真的是，我们就练圣经就行了，然后你好好理解。但我觉得今年来到捷州的头那，你看到他们遇见饥荒，你看到神的手在那边带领着他们的时候，或许我们将来会遇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先做好心理的准备。明明讲得很清楚不好受的，那你还想储存2年的分3年的分，我好好躲在洞里边过我那几年的生活吗？可以吗？会这样吗？你还是一个信徒吗？你还不去救人吗？你有粮，旁边家庭的人过来，我饿，你给我一罐吧，好，我给你。过2天3个家庭过来，你要给他。过一个星期有个坦克车过来，我的军队饿了，你的全给我吧。你可以留多少给你自己准备你末后的日子呢？以利亚那个时候也是遇到饥荒，没水了，水都没有，他吃的是乌鸦给他预备的饭食，能吃能吃吗？好吃，一定好吃，神给你预备的。哈利路亚。最后一个也是绝珠的见证，谢谢大家的祷告。我的膝盖呢，我怎么年轻哈，应该很会了哈，很好的哈，但是就是有点痛。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也相信默默的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就在上个星期奇妙的事发生，就是这个星期，您只知道我还是有时候痛，但这个礼拜他不断问我，我也不断说好了。怎么好的呢？上个礼拜我就在树坪那个地方早上的敬拜，你知道吗？我就举起手我就敬拜，你的敬拜很自然，你就去摇晃跟着那个赞美的声音，我每一个摇晃的动作好像都碰到我那个受到伤害那个地方，他没有痛，但是他好像在不断的通过这个赞美的声音好像流到我的身体的里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膝盖我就没有再痛了。我觉得我常常身体都有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但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经历他医治的方式，往往这个经历的医治的方式就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对我来说或是对你来说是其他的方式，但很有效。感谢神的带领，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要为他做见证，神是真实的。你这个痛，很多人告诉说你去拍个照片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吧，喊我们好好为你祷告，是你说的没有错，但我常常会经历到神有他带领我医治我的方式，并且我常常 反复运用的时候，得胜，会再得胜。我们的主确实是一位好的主，我们只需要坚持明白他是那位看顾我们的神，我们就记住让他带领我们的路。这句话呢，箴言是很宝贵，但我会领受以后我把它倒过来，我们相信耶和华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才能计划我们的人生。盼望今天通过神自己的话语，宝贵的话语，我们可以更警醒，更警觉神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并且我们每个人的反应或许都是一个多多小小大大小小的一个 test， 一个试验，并且我们靠着他会胜过，并且把荣耀归给他自己。全福音当然我们可以把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并且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用你的生命去告诉别人。好，感谢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赞美你，你让我们身处在未知当下，隐言可以高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经历过太多未知的未来，太多未知的情况，你让我们靠着你胜过所有的 fear， 胜过所有的担忧害怕。主啊，出去我只要你自己的信实，你自己的应许，你自己的应许真的在我们生里边经历到。人算不如天算，主啊，你确实给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我们怎么会现在在这个地方，怎么你的恩手带领着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还没清楚，但我们要举手赞美你，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心里边的不信或是怀疑。我们相信赞美确实是我们最强的武器，信靠你让我们在顺境逆境或是大灾难，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有最好的预备，让我们在当下好好把你的话语宝贝朗读背诵，懂得分辨在末后的日子，知道可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带领我们，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话语，让我们集体每一个每一个成为别人的鼓励，别人的亮光，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真光可以更亮。谢谢阿爸，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机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嘴巴为了赞美你，并且为了说出你在我们生命里边做的每一件奇妙的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